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资料点的故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修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我患有好多病，修炼几个月后就全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和同修们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走到今天，有许多永远忘不了的经历。这里说说我们资料点经历的奇迹。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和同修们去北京证实法，几次被绑架关押，后来通过大量学法，我们认识到救度众生的重要性，都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那年由于安全意识淡薄，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这片的资料点被破坏，资料来源断了。于是我和两位老年同修承担起资料点的责任。两位老年同修承担做资料，他们夫妻俩住的是独院，没有别人，相对安全，我负责保管资料点的东西。我堂哥家有一块废弃的院子，由我家看管着。我把钥匙给了老同修一把，他们做完资料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资料放在废弃的院子里，我在天蒙蒙亮时分来取，收藏在我家里。这样日复一日，我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突然有一天，废弃的小院热闹起来，我不知什么原因，去了一看吓一跳，好多人正在拆房。他们把我们做资料用的纸张扔得满院子都是。幸好我把电脑和打印机藏在了门洞的草垛里。眼看正房拆完，开始拆配房，一会儿还要拆门洞。我就心里求师父不要让他们拆了。我问堂哥，都要拆了吗？我家的东西怎么办？于是堂哥就对所有的人说，不拆了，给他们留下搁东西吧。就这样，资料点的东西都保住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堂堂正正地把东西运回家，光是大法书和纸张就运了三推车，同修们的大法书也放在我这里。当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在另外空间可是正邪大战。若不是身临其境，那种紧急令人窒息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此事见证了信师信法的神奇。资料点在我和同修们的配合下稳步地走过了两个春秋。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位接送资料的同修被绑架，由于经受不住折磨，说出了做资料的老同修。不久，做资料的男同修也被绑架。得知同修被绑架的事，我那个心情可想而知，怕心整天围绕着我，怕这怕那，怕同修说出我，说出我存放的资料点的东西。邪恶在老同修家搜了好几回，什么也没搜到，因东西都放在我这儿，我怕有监视也没挪动。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法。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 于是我在煎熬中静静等待着奇迹。过了一个多月，被绑架的老同修回来了，我很高兴。可是老同修找到我，让我把资料点的东西送人或扔了，每句话都是吓破胆的话，没有一丝正念。我听后一惊，说：“你没有把我说出来吧？”他斩钉截铁地说：“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能办那事？”这时我看到老同修那颗宝贵的心。我知道老同修以前就很胆小，做资料也是没办法，像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就躲着老同修。他又找到别的同修转告我把资料点的东西处理掉。我没有听他的，找到协调同修，请他们帮忙尽快把资料点的东西转移走。几天后，同修们来了，没几分钟的时间就拉走了。转移东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当时我家人因为害怕反对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所以我是瞒着他们存放资料点东西的。同修来时，丈夫正好在家，我就没让同修们进屋。结果一会儿丈夫就说要去厕所，我赶快打开废院的门，同修们在紧张有序中把我早已准备好的东西装上车拉走了，就几分钟的时间。看似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是无法想象的。这件事证实了，如果我们真正信师信法，任何不利的情况在正念下都会出现转折。还有一次，那时资料点的东西还没搬走，一天公公走到我跟前，神秘地说：“咱们那个废院里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你快看看去。”我心里一惊，赶过去一看，看到打印机被搁在地上，是公公翻东西翻出来的。回家后，我对公公说：“那是我的东西，以后不许动了。”在我的正念下，公公再也没有动资料点的东西。要知道，那时他是反对大法的。这些年，通过我不断地跟家人们讲真相，使他们认识了大法的美好，我的家人都做了三退。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我们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公公突发脑溢血两次住院，现在啥事没有，这是他相信大法的结果。我婆婆在生病的20年中，大关小关过了无数次，最严重的一次，她夜里摔了三个跟头，在炕上躺了半个月后奇迹的好了。她说，如果没有我给她的真相护身符，她就悬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她，我们全家九口人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谢谢师父慈悲救度，谢谢同修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付出与实修的一点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2号。作为修炼人，在荆棘密布、磨难重重的回天之路上，有人大步流星，勇往直前，有人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有人在磨难中一蹶不振，还有人根本执着心没去，走不出人。造成这些差异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实修不够，或不会实修， 停留在懂道理上，不知道如何实践，如何去做才是实修。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做道是修，行为上没做到就不是修。正法修炼到今天，在个人接触和了解到的修炼人当中，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这句法能切身体悟，并持之以恒的躬行实践的人屈指可数。仅拿练功来说，720之前不算，720至今24年，不到9000个日夜，算算自己大约完成百分之多少，如果满分10分，自己大致可以打几分，那么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上，自己付出了多少，不妨自问一下。曾经有位同修，在睡梦中看到有两条很长的虫子从另一位同修的耳孔中被逼了出来，他便问对方，这几天都做了什么？对方说，觉得自己主意识不强，就每天背转法轮，主意识要强这一节几十遍，已经坚持背几天了。可见，每天背一遍与背10遍、100遍是截然不同。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在明慧网上有一篇共振科学发现人体提升自身免疫力的奥妙的文章，文中提到，这说明佛字的正确声音能连接到另外空间的能量，与宇宙中的高能量产生共振。理解到这一点，我们自然会想到，自古就有的修行者诵经、念咒、祈祷等行为，很可能也是通过正确的意念、声音、文字，在实现与宇宙高能量的共振。换句话说，人类的意念和语言是可以连接到宇宙中更高级能量，并与之产生互动的。情绪影响健康，人体 DNA 和细胞可与宇宙能量产生共振，与好的能量产生共振，则身体进入好的健康状态，反之亦然。当我们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时，身心能够在与好的宇宙能量的共振中产生平静与祥和，在符合真善忍的状态中，人体在宇宙正能量的支持下，免疫力会变得强大，人也就自然不至于染疫、恐慌和焦虑不已。在法中找答案，师父早有明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念哪一门的经，就可以使哪一门的世界产生震动，这是多大的力量。那么当我们学法背法时，是不是在与大法产生共振共鸣？不断的学，不断的背，就在不断的主动同化大法。我们要怀着虔诚的敬法之心，有遵照法不断修正自己的真修的意愿，主动同化真善忍的坚定意志，无求无为的一心付出，大法的无边法力就在不断地净化我们的思想、身体、生命，从微观至宏观的一切。个人体悟，在修炼过程中，当找不到执着心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时，长期陷入磨难中时，不要消沉，也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大法会赐予我们智慧，大法会教会我们如何向内找，会点悟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一切尽在法中。付出是实修的一部分，一个方面，一种体现，也是实修的见证。也有一种现象，磨难中找出了一大堆执着心，可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往往当事人以为没有找对，又找了一大圈，状况依旧。其实可能已经找对了问题所在，但付出不够，修的程度不够，不好的物质不能一下化掉。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讲，望每个练功人要准备吃大苦，要有迎接大困难的决心和毅力，没有付出就得不到真功。想舒舒服服的不付出、不吃苦就得功，是没有这个道理的。 在修炼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发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法时悟懂法理了，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提高的当口上，就是想不起来法，就不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个人现有层次认为，付出不够是主要原因，平时没有主动强化这方面的意识。曾经，自己只是从法理上知道，矛盾的对方是师父安排来帮我们提高心性、转化业力来的，应该谢谢人家。可在过关的当口上很难想起来，或不能心甘情愿地说谢谢。后来，有一天，内心一阵明悟，对方是师父派来成就我们的天使，是我的贵人，真得谢谢他。这种明悟与之前局限在法理上知道完全不同，好似原本就该这样，不谢谢对方还不正常了。其实，想修好并没有那么难，想修就付出。付出包括方方面面，是一个全方位的课题，功夫在平时。例如，主动的有意识的强化自己，抓住一丝一念，并追找背后的动机。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忙着解决，想想站在为私的角度会怎么去处理，再想想站在为他的角度又会怎么处理，长此下去，自会形成为他的机制。这些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付出，才会有本质的转变。正所谓天道酬勤，付出是实修的基石，修好自己是需要时间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无论付出多少，圆满时一定会得到多少。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愿同修们都能在法中，在做好三件事中，无求无为的付出，付出再付出，一定会迎来忽觉身轻慧窍开，凤展双翼天地间的那一刻那一天。忽觉身轻慧窍开，凤展双翼天地间，摘自红银武赞神韵演员。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慢性子同修看到我急躁力的思，作者小陀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5日。之前自以为自己没有急躁心，偶尔急躁也会为自己找个非常合理的理由，情况所迫，从没意识到自己存在这颗心，需要修去它。这是一次与这同修外出旅行的经历。这同修被认识这的人公认为是会磨蹭的人。出发前，我心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为了第二天一早可以按约定时间碰头去机场，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和这再次确认准时碰面。收到回复，好的。于是我整理完行李就安心地睡了。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约定时间临近，我赶到约定地点。不出所料，这还没到。第一班车发车时间就快到了，我等这还是不等？这的电话号码被我妥妥放在了家，又不想这么早打扰其他人，于是心里有了点埋怨。守约真就做不到吗？得给这点教训。于是我没等这，便按计划踏上了第一班去机场的车。这如果没看到我，一定知道我先走了， 这自己可以选择价格更贵但更快的打车方式去机场，至少能在登机口碰头，这也是对这不守约的惩罚。刚出发就迟到，这一路还怎么继续？我心里泛起了嘀咕。后来我和这在机场碰面了，这很抱歉地说，早上起得不晚，是因为东西带太多，关行李箱用了十多分钟，所以来晚了，又没见着我，估计我先走了，就坐上了第二班车。听这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嘟囔了，就不能少拿点行李吗？宁愿迟到也不肯少带点。但我当时表面还是忍着，觉得我应该羞自己。接下来我们几乎每天每个行程都没有按约定时间出发，几乎都是我在等 J 收拾东西，或者等 J 在电脑上完成公司派来的工作。当然为了不影响 J 的工作状态和行程的心情，我几乎都只在心里嘀咕不说出来。直到一天他忙到中午，我们才得以出发，上午半天时间就待在了酒店。这两天通宵达旦的工作，我觉得这也辛苦，他在那儿做稿子，我正好有整块时间在一旁安静学法。学完法我自问自答，你为什么急躁呢？回答，因为既然约定好了时间就应该守约，一言九鼎也是真的一种体现，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不对，这不是急躁的理由，还没找到问题的根儿。回答，那是什么？真的是因为 J 的慢性子吗？不是，是因为如果按着行程时间出发的话，我计划好的该玩该逛该买的等等这些事情才会有更多时间去做，我并没有为 J 考虑，只想到了按自己计划好的行程走，多大的私心啊。少玩少逛少买，不正好也无形中减少了我的欲望吗？还是一个好事呢。将计就计，用这的慢暴露我长期要去而没意识到要休去的执着。一瞬间我内心豁然开朗，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看到了自己急躁后面的畏思之心。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畏思之心之后的行程，我心态特别轻松，不再急躁，不再在心里嘀咕，会耐心等这，偶尔会帮助 J 收拾 J 的东西，更多是让 J 自己做，即使我在一旁等着，因为想 J 通过这次出行也能意识到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修去它。很神奇的是，这次出行我们就像卡点二人组，每个行程切换都很紧张，但都衔接上了，几次遇到晚几分钟就错过的情况。每每看到这吃力的灌箱子，我向内照，我是否还有阻碍着我精进的包袱没去呢？这一回来后也意识到自己带了太多没用到的东西，下次会给行李做减法。这的母亲说，之前怎么告诉这都听不进去，这次回来这自己意识到了需要改，这是他自己主动在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找到了自己要修去的思，也为这看到了自己要去的东西而为这高兴。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修去的人心。谢谢师父，谢谢这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真相解开了他的心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今天在公园，我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谈话间得知这个人有别的信仰，他钻了牛角尖儿，精神紧张，甚至想自杀。通过和他交谈，我用大法的法理解开了他的心结，使他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和光明。谈话间我们提到了打坐，他问，你打坐吗？我说，打坐，我每天打坐一个小时。他说，那你能入静入定吗？我说，能入静，能入定。他又问，你入定什么感觉？我说，我入定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听到练功音乐，只知道自己在练功，全身不动，很美妙的感觉。他说，我真羡慕你。从他说话中，我知道他也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我没有问他信的什么。他说他以前跟单位里的一个人信了一个法门，当他明白万物有灵后，心理负担很重，真是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以至于走路的姿势在别人看来怪怪的，他都不敢烧水做饭，不敢吃肉，整日里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精神压力很大。他说，当我知道了有神有鬼之后，我很害怕，先前不知道的时候啥事没有，知道了之后总是疑神疑鬼，晚上出门总是看看我身边是不是跟着鬼，心里很怕呀。我就说，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师父在法中都讲到过，修炼要着眼于大处去修炼，别钻牛角尖儿，人还要有正常的生活环境，有维持人生活的权利，我们不去有意伤害生灵。我又告诉他，我们师父在《心境要旨圆融》这篇经文中说过，生命的平衡同样存在着非自然存亡。师父在《红营威德》这篇经文中说，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说，所以我们修炼了之后胆子都大了。我认识一个同修，我们是小学同学，没修炼前他也是怕，多数都是在屋里待着，连上自家院子里去都怕，修炼了之后胆子大了，不怕了，走夜路都不怕了。这个不怕不是人为的不怕了，是自然而然的就不怕了，因为修炼的人都有师父在看护着。这时他说，你信的不会是法轮功吧？我说，就是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只有大法才有这么大的法力。你可以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有帮助，你就不害怕了。我说话的语速慢而清晰，一字一句堂堂正正，且很自豪的。我问他，你听说过法轮功的真相吗？他说没有。我说，法轮功是佛家功，是修炼，让人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修心向善的，有五套功法，练功强身健体，祛病健身。我当初就是因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的，练功几天，十几年的胃病就好了，到现在20多年了，没吃过一片药，现在身体很好。他说，现在的人一过40岁，一些人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了。我给他讲了练功和吃药的关系问题。我说，人们在这方面有一个误解，认为法轮功不让人吃药。我的体会是，对一个疾病，西医可能要吃西药、打针、输液，中医要吃中药、针灸，还有气功的说法。我们师父讲了修炼消业的道理，我相信师父讲的法理，通过学法练功，按照法理修心向善，身体也好了，而且好得更快，还没有副作用，这不更好吗？别管哪种办法，能达到身体健康就行。如果对师父讲的法理半信半疑，心理不稳，身体有病了想上医院，那就去，没人拦着。我又给他讲了我当初得法的神奇经历，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我说， 心里经常念着点九字真言，有神佛的保护，啥也不怕，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因为真善忍是正能量，一正压百邪，一些得了瘟疫的人通过念九字真言，身体很快地恢复了健康。念九字真言不等于是练法轮功，但能得到福报。他摘下帽子，露出了花白的头发，说他是1974年出生的，才49岁，现在头发都花白了，这就是精神压力很大，很累造成的。他说他曾经想过自杀，想着哪种办法自杀更好，是割腕还是怎么着。我告诉他可不能自杀。法轮大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当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我说，人们不是常说人的命天注定吗？没到寿想不开自杀了，你以为人死了就解脱了，可不是那么回事。人死了灵魂不死，我们叫元神不死，没到寿自杀了，那灵魂就找不到归宿，在宇宙空间中飘荡着，无吃无喝，很苦的，得真正到寿了才能找到归宿，再转生。珍惜生命，不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他接过话茬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求。我说，就是，这不你也知道吗？珍惜生命，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能修炼，只有人能修成神佛。他说，我很羡慕你，明白这么多。我说，我这也是通过学转法轮明白的道理，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想自杀了，堂堂正正的，很阳光的活着。他说，谢谢你，今天遇到你很高兴。这个公园我没有来过，可今天就是想来。我说，这就是咱的缘分，也是你与大法的缘分。谈话中得知他是单位退二线的职工，中专毕业。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都入过。我说，你也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共产党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公开残酷迫害法轮功，到现在24年多了，迫害佛法，迫害佛弟子，天理不容啊。人不治天治，上天要报应共产党，灭中共，从他组织中退出来才能保平安，用小名化名都有效，上天看人心。他说行。我问了他的姓，给他取了个化名，退出了党团队。他再三对我表示感谢。我说，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叫我救你，大法师父让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要分手了，我对他说，记着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希望和光明，希望你今后很阳光地活着。他再三表示感谢。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这篇经文中说，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法轮大法博大精深，解开了众生的心结，给生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使众生走出了死亡的阴霾。感恩师尊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我初学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后， 悟道修炼人最大的险恶是过不去关难时抱怨大法，抱怨师父。这种抱怨是最大的恶，当然也危险。在学习之后，我进而认识到，修炼者自身的业债是旧势力抓住的把柄。我悟道，欠了债就得还，这是宇宙的理，所以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就成了修炼路上的险恶。正是这些险恶没除，债没还或没还尽，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包括病业、被绑架、中共邪党的司法迫害，甚至被直接拖走肉身等等。那么怎样消除险恶呢？修炼人要吃苦，消罪还债。人在世间吃苦，消掉罪业，下辈子才能得好。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不是单纯的吃苦消业，不是为了下一世得好，我们是在吃苦消业的过程中，心性能得到提高，功就会增长，我们的层次就会得到提升，最后得正果，功成圆满。因此，还尽自身的业债，才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不欠业债，邪恶就没有了迫害的把柄。通过学法，我们还知道业力和人的各种心相辅相成，所以我们要修去各种人心。个人体悟，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债和人心，就是邪恶能对大法弟子行恶的根源。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那为什么旧势力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呢？一方面，旧势力抓住了欠债要还的理，另一方面是在被迫害中，我们如果做得不好，就会使磨难表现得更疯狂。通过学法，我还悟到，师父为了弟子们能在大法中修炼，我们个人的业债，师父已经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我们的罪业。我们自己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关键还是我们自身没修好，抱着各种人心不放，才招致了更大的磨难。吃苦能消去罪业，所以对修炼人来说，吃苦才好，安逸不好。安逸不但不能消业，还可能在追求安逸中增长罪业。可是个人在修炼中，很多时候陷于贪图世间的安逸而不觉察，认清并去除安逸心，才能吃苦消业还债。因此修去安逸心尤为重要。执着于安逸体现在方方面面，贪睡、贪吃、色欲，自己能说了算，常人中的一切美好舒适等等。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以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安逸心能毁掉修炼人，安逸心和邪物有关系，为什么安逸心不去会被它带动着邪物。现在我明白了，贪图安逸享受就消不掉业力，而修炼人的业力就是旧势力制造迫害的借口。大法弟子不在法中修，就没有法的力量，没有法的力量，人是承受不住旧势力制造的磨难迫害的。过不了关难，就容易抱怨，甚至诋毁大法，诋毁师父，这不是严重的犯罪吗？我认为能吃苦是修炼人最基本要做到的，不肯吃苦消业，最后还是得受罪，因为欠的债不还不行。与其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强制迫害受罪，不如主动在法中修。当然，我们不是怕旧势力迫害，我们不承认旧势力，更不承认他的迫害，我们要主动在法中修，不给旧势力任何借口。我们也不是找苦吃，更不是在邪恶制造的苦难中修炼，我们是在法中修炼提高，修去各种人心执着，吃该吃的苦，承受应该承受的那部分，还清所欠的业债，就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 什么是该吃的苦？打坐站桩的腿臂之苦，这是最初期最基本的身体之苦，还有在剜心透骨的矛盾中的修心之苦等等。其实我还体悟到，学好了法，这些所谓的苦也就不称其为苦了，至少就没有那么苦了。拿晨练来说，我经常不能按时，闹钟响了，有时听不到，有时听到了，但关了闹钟还想躺一会儿，或还想换一下躺的姿势，让自己舒服一下才好起来打坐。反正只要那个安逸心在，他就会有各种借口拖住修炼人不精进。如果顺从了他，就又睡着了，错过了晨练时间，这就是安逸心的干扰。我现在做到了，闹钟一响，马上翻身起床，不给安逸心留有余地。一定要去掉贪图安逸之心。起床前，那真是各种难受，想睡，怕冷。其实这是那个安逸心的感受。我不去体会安逸心的感受，一旦突破起来，什么困啊，难受啊，什么也不是。晨练完之后，那才是神清气爽，才是修炼人的状态。除了安逸心，在我身上表现比较突出的还有色欲心、存物的心、贪心，在大法中邀功的心也时有闪现。色心的具体表现是喜欢买衣服、爱穿着，我体会到色心和安逸心也有一定关系，穿着漂亮，被人表扬甚至羡慕，色心得到了满足，安逸心也很受用，他也觉得很好。从现在开始，我要在修炼中注意把安逸心连带色欲心等一并去除，有关念头一冒出就认清它，清除它。明白了业债才是旧势力迫害修炼人的把柄，那么就很容易破除掉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就会遭迫害这样的错误观念，怕心也就难以在修炼人的空间场找到生存的空间了，就能做好修炼人该做的。以上是现阶段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写出来是要让自己加深印象，更加重视，同时愿对同修能有所帮助。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整体配合，我正念闯出洗脑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最近我现大法弟子在修炼上出现了懈怠，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忘记了修炼的严肃性，旧势力看得一清二楚，在人间驱动邪恶办洗脑班，搞所谓的清零，人人过关，试图淘汰大法弟子，很多学员迫于威胁恐吓，在人心人情中妥协了，使我现大法弟子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令人痛心。我也没有做好，在这过程中由于怕心做了不该做的事，师父接连发表了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等几篇经文，把我警醒了，我深感后悔内疚，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然而邪恶并没有罢手，2023年10月份的一天，镇政府、派出所、村干部等七人再次闯入我的家，理由是上次的不合格，这次要重新签字和录像。我不愿配合，并再一次给他们讲了真相，
他们以完成上级任务为由，当晚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第二天，他们故伎重演，把我未修炼的儿子叫过来，向我哀求施压，并扬言把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叫过来，如不转化，将影响他们的工作等等。在亲情怕心的带动下，我的正念有点动摇。女儿同修悄悄给我说，要坚定正念，绝不能配合，快把它撕了。这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清醒了，赶快把四书撕碎，并向他们表达了我修炼大法的决心。他们看转化我不成，便各自散去，仅留一个值班人员看管我。当晚，我妻子同修与子女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通过向内找，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明确了如何在法中归正，如何形成一个整体，并助我正念闯出洗脑班的方案。妻子和女儿每天去洗脑班讲真相要人，外地子女每天发正念，并在网上搜集迫害人的信息发给明慧网曝光，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副镇长写了劝善的公开信。我和妻子每天在洗脑班给副镇长及值班人员讲真相，我们结合自己修炼大法的体会，给他们讲了法轮功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劝他们不要跟随江某某参与迫害法轮功，不然对家人对子孙都不好，只有善待大法弟子才会得福报。大家有序配合，体现了形成整体后的威力。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和劝善信起到了极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副镇长从第三天起再也不来洗脑班了。我每天发正念，并向村干部及看管人员讲真相，他们多是明白真相的人，都很同情我。妻子和女儿每天照例来要人，并配合我讲真相，并给副镇长打电话要求放人，他总是推脱不敢过来，也让我们认清了邪恶的心虚和胆寒，体悟到这是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是我们证实法否定迫害的过程，也是我们修去人心人念人情的过程。到第七天，家人同修再次来要人，同时我也开始了绝食抗议，经值班人员的再三转告和催促，副镇长答应第二天和派出所所长一起来洗脑班。我们得知后，为了避免所长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第一时间把公开信发到派出所所长的手机上。到第八天上午不见来人，下午值班人员又给副镇长打电话，他说所长出差了，明天他和政法委的人过来。我想所长看到了劝善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又对值班人员说，他们家很厉害，能和境外势力勾结上，境外的电话把我的手机都打爆了，我们县正好缺一个典型，这次要严肃处理它。我们知道这都是邪恶针对我们怕心的恐吓伎俩，我们不为所动。明天就是第九天了，我悟到该听真相的有缘人也都听到了，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应该回家了。我给家人同修说，明天我必须回家，今晚咱们一起发正念，明天一定要闯出洗脑班。我心想，明天政法委的人要来，我要写一份严正声明，当面给他们，告诉他们以前我所说所写的东西作废。于是我就提笔写了严正声明，内容是在邪恶逼迫下，我所签字的东西作废，我要兼修大法到底，师父好，法轮大法好。写好后我心里亮堂了，接着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一阵暖流通透全身，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加持我。我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晚做了一个梦，我看到一口大锅，里面躺着一个大动物，被刮了皮，四脚朝天，旁边还站着一个人。醒来后 我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一个邪恶生命被师父除掉了，感谢师尊的保护。第九天，家人同修一早就来到了洗脑班，坚持要人讲真相。女儿把儿子同修昨晚的梦境告诉我，说他看到了一棵大树和几棵小树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树长着人的面孔，这几棵树知道自己死定了，都在相互指责埋怨。儿子悟道，这是洗脑班的邪恶被解体了，树即是书，他们死定了。我也把我的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高兴，都悟道这是师父点化我们，鼓励我们，今天我该回家了。我说今天不管政法委的人出什么花样，我们都不能动心，有师父为我们做主，今天我必须回家。中午了还不见他们来人，值班人也急了，打电话问副镇长什么时候来，他不耐烦地说，上午县政法委的人在开会，下午一定去。我们也料到他们白天不敢来，邪恶的迫害是见不得人的，干什么都是偷偷摸摸的，果然直到傍晚他们才来。妻子见他们就严肃地说，你们把我家人非法拘禁九天了，他几天没吃东西了，如果有什么事你要负责，今天我必须把人接走。副镇长赶紧说，你找政法委书记去说。于是我就给政法委书记去讲真相，没讲几句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法轮功是某教，你还信他干啥？我就问他，你说是某教，你拿出文件给我看看呀。他不说话了，我又接着讲真相，他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今天不配合，明天就把你送去看守所整理材料判刑。我说你说的不算。他气急败坏地开门出去了。我把写好的严正声明交给了副镇长，并告诉他看过后交给县政法委书记。县政法委书记看过后大声叫嚣，我马上派人来整你，说着开车离开了洗脑班。过一会儿来了两个人，他们自称是国保大队的，是书记派来做转化工作的。妻子责问他们说，你们把人绑架到这里非法拘禁九天了，他身体不舒服，几天没吃东西，需要到医院检查身体，你们不让去还来做什么转化工作，你们这是知法犯法。来的人不听劝，反而吹嘘自己是一级转化能手，不少学员被其转化，并希望我配合他。我说既然你们是来做转化工作的，你们的原则是不是把邪的转化为正的，把恶的转化为善的，把假的转化为真的？如果是你们就讲，如果不是你们就走人。他们无语了，停了一会儿，他们又用中共那一套谎言来蒙蔽我，被我一一揭穿。他们看转化不了我，就说你就在这待着吧。这时我大声说，你说了不算，我一没违法，二没犯罪，你们私设监狱非法拘禁我，是你们在违法，是你们在犯罪。说着我就从屋里冲出来往外走，他们就拦住我，我说谁拦谁在犯罪，他们都不再阻拦。在妻子和女儿的配合下，我冲向洗脑班的大门，可是大门被锁住，我求师父帮助，在师尊的点化下，我们打了急救120，几分钟后急救中心的人来敲门。副镇长背后的邪恶被清除了，像泄气的皮球让人把门打开，摆手让我们离开了。就这样历经九天，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正念从洗脑班闯出来，洗脑班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被解体了。在风风雨雨的修炼路程中，我体悟到最阻碍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就是那一颗怕心，怕被迫害，怕失去亲情，怕失去金钱名利地位，很多都出自怕心。所以有些同修在观难中过不去，而又被邪恶迫害得很厉害，而那些特别精进做得好的同修一直走得平平稳稳，是因为他们没有怕心。而去掉怕心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得到，而是在真正实修中，在观难面前放下人心人念人情，直到放下生死， 同时又有强大的信师信法的正念，才能去掉它。而这强大的正念又来自于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个人在修炼中，你们不断的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你们学不好法，在做大法的事情时，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难以做好。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同时不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再忙也要学法。可见学法多么重要，它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保障。在修炼的路上，不进则退，我还有很多人心要去，还要加倍努力。我们要认真学好法，真修实修，勇猛精进，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才能对得起为救度众生付出一切的慈悲无量的师尊。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今生来得好。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